书的时间，所以等一下呢，应该没有人打瞌睡才对吧？今天我们早上也有我们第一次的这个读物学，许多弟兄姐妹啊都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主日学呢是用主题式的方式，所以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来参加，不会影响到前后的这个关系。每一次都有一个主题，那么是由先松啊 Mark 还有我一同来教授的一个课程。那么我们整段时间的安排是前面会讲解，然后后面会分组讨论的方式。好，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这样做，但下次我们尽量啊会这样来实行。还有呢，我们感恩节会有什么聚会，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晓得哈。我们平常感恩节都会有感恩节的聚会，那么今年我们还没有安排好，所以还没有公布，所以等到我们啊确定之后呢啊会再跟弟兄姐妹来报告。那么再打开啊，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啊，一同来敬拜你。主啊，你真的是那位配得我们敬拜赞美的神。主啊，真的求主啊，你将你的话语为我们解开，让我们能够得着主你生命的粮啊，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求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啊心中做感动带领的工作，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在旧约哈，旧约撒母耳记下第九章，撒母耳记下第九章一到十三节的经文。撒母耳记下第九章一到十三节的经文，旧约，我们翻到我们同声来念。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第一节，请。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恩赐。”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招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同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那么从中国古代的历史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一种现象，那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每当一个新的朝代兴起以后，那么这个新的朝代的君王呢， 就会对旧的朝代的君王还有他的后裔呢赶尽杀绝，丝毫没有任何的恩典可言啊。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做呢？那是因为斩草不除根会怎么样呢？春风吹又生。同样的，在古代近东的历史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同的情况发生啊。每当这个改朝换代的时候，新兴的君王，那么为了杜绝以后造反事件的发生，那么他常常会灭绝前任君王的后代子孙，以免给自己留下这个后患。然而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他虽然已经登基为王，他已经统一了以色列全国，他已经征服了他四围的这些的邦国，在那时候他的权位已经非常巩固。那时候在人看来呢，是一个清除异己，是一个报仇血恨的最佳时机。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大卫却没有记恨他前任的这个扫罗这个君王追杀他的那个仇恨啊，相反的，我们看见他在这里乃是照着神的慈爱来恩待扫罗的子孙米非波设。那么这实在是一个奇异的恩典。那么既然在这里啊，大卫对待米非波设呢是照着神的慈爱来恩待他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从撒母耳记第九章下，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神的慈爱的这个特色啊，也就是神的这个奇异的恩典，它到底具备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那么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奇异恩典的第一个特色呢，那么就是主动的寻找。在这里我们看见是大卫他主动的来寻找扫罗的后裔米非波设，不是扫罗的后裔米非波设他主动的来寻找大卫。所以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见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的人没有？如果他这句话就停在这里，那么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哈。那么我会想这是很恐怖的一句话哈，会不会我会在想，是不是大卫想要在这个时候开始来清理这个扫罗的后裔，做一个秋后的大算账。但是呢，他的话没有停在这里，接着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大卫在这里之所以主动的来寻找扫罗的后裔呢，并不是为了要报仇，也不是为了要斩草除根，乃是为了要对他的后裔来施恩啊。我们看见大卫这个主动的来寻找扫罗的后代米非波设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这就是奇异恩典的一个特色。如果啊，大卫是等到这个扫罗的后裔米非波设他自己来跟他求恩惠，那时候他才施予他一点的恩惠，好像可怜他，然后给他一点恩惠的话，那个就不叫做奇异恩典。如果那样子呢，那就像今天一个乞丐来向你乞讨，你施舍他一点，好，那种被动的施舍呢，就不是奇异的恩典。我们看见这个被动的施舍跟主动的来寻找的这个恩典呢，那么这两者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啊。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差别哈？今天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啊，他不是主动的来爱你哈，他是因为你来求他，你求他爱你爱我哈，你才来爱他的。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爱，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有的人可能说，我就不屑这样的一个爱哈。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怎么那么悲哀啊，还要求人来爱他才会来爱自己。那么也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啊，有总比没有还好，抱着一种啊没有鱼啊吃虾也好啊。那么但事实上这种求来的爱呢，并不是真正的爱啊。真正的爱是主动的，是不需要人去求才能够得到的。就像 啊，这个父母对子女的爱一样。如果一个孩子还要求他的父母啊，爸爸妈妈，你来爱我，那么这就不叫做爱啊，那叫做可怜啊。同样的，如果恩典不是由施恩的这个人他主动的来给人，而是由那个受恩的人自己来祈求的，那么那就不是奇异的恩典，那个顶多可以说是一般的恩典。那么其实在这里，大卫这种主动寻找米非波设要施恩给他的这个特色呢，那么也是今天神所要给世人的救恩的一个特色啊。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得到 主耶稣所要给予我们的这个救恩，这个奇异的恩典呢，那么并不是因为我们主动来寻求所以才得到的，乃是主耶稣他主动的来寻找人，才让我们人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得着这个救恩。因此呢，在这个路加福音啊十九章第十节那里就记载，主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若不是主耶稣他主动的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在世上失丧的人的话，那么人是不会主动来寻找他的。那么就像米非波设一样啊，米非波设他自己知道他是扫罗的后裔，他是与大卫为仇的，所以呢，只要大卫不来找他麻烦就好了，对不对？他怎么可能自己主动的来找大卫，还求他给他恩惠呢？他这样做岂不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米非波设他自己本身他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不会主动来寻找大卫的。同样的，今天当我们的人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也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是与神为敌的。好，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好像没有这样子，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人的罪性跟神的公义本身就是互相敌对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让我们人跟神之间有一个距离，我们人自动的好像要跟神保持一个距离。就像亚当跟夏娃他们犯了罪以后，他们就躲避神，他们就不敢来见神啊。所以呢，一般人是不会主动的来寻找神的。那么即便我们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底下，但是我们看见神他还是主动的来寻找人，要将他的恩典来赐给人。那么你说像这样的恩典是不是奇异的恩典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奇异的恩典除了是因为他是主动寻找的之外，奇异恩典的第二个特性呢，是极其丰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大卫所给予米非波设的这个恩典实在是太丰富了。他不但给他心灵上的安慰，而且呢，他还给他生活上的这个供应。我相信自从这个大卫他登基做王之后呢，你想米非波设他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相信他可能每天坐在那里提心吊胆，他怕扫罗哪一天如果来找他的话，那怎么办呢？他如果来报仇的话怎么办呢？所以虽然那时候他有衣有食，有这个马吉这个人好心收留他，愿意供应他生活上所需要的，但是呢，他没有平安，他没有平安。所以当大卫来找他的时候，你想他会怎么样？他一定想完了，这次我去见大卫呢，一定是凶多吉少。所以我相信他当时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当到他见到大卫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是在那里颤抖。就在那时候，那么大卫呢，不是说你这个扫罗的后裔，如果说这样，他想就完了。但是他说什么呢？他对他说什么？你不要惧怕。你想这一句话对于一个在那里非常恐惧害怕的人，那么是多么安慰的一句话。那位原来可以定他罪，原来可以判他死刑的人，那么竟然叫他不要害怕。我相信那时候他心里面的那个不安呢，因着大卫所说的这句话呢，就慢慢的就消失了。 啊，这就好像一个人他被抓到法官的面前去接受审判，原本他想说这次去呢是要被判死刑的，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法官呢却宣判啊无罪，当庭释放。那么你想他这个心情啊会啊有多大的一个转变。好，我们看见米非波斯他在这里得到大卫的这样一个饶恕，不计前仇，所以呢我们看见就可以让他从原本生活在一个恐惧不安的生活环境底下变得心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今天我们跟神之间就有点像米非波设跟这个大卫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神的赦罪之恩的话，那么不管我们的生活如何啊，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其实还是没有平安的。但是如果啊我们得到了主所要给予我们的这个赦罪恩典以后呢，那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就有那个真实的那个平安在我们里面。弟兄姐妹，今天那一位唯一能够判我们罪的那个主，他今天仍然在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惧怕，啊，你不要惧怕。那么只是我们是否相信他所说的话，如果我们相信他所说的话，那么我们心里面才能够有从主而来的这个平安，我们才会不再生活在恐惧啊害怕当中。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除了用他的话语来安慰这个米非波设之外呢，我们看见他给他的供应也是充充足足的啊。大卫不但把这个米非波设他祖父扫罗的一切的家产呢都归还给他，而且呢还让他可以跟他同席吃饭。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想一下哈，这个扫罗他是一个作王的，所以他的家需要那么多的仆人去照料，所以呢我相信他的家产呢一定是不少的。所以呢我们看见米非波设他承继的啊不少的一个家产，而且呢在这里大卫还给他免费的餐券，好，可以经常免费的到王宫里面吃饭。那么你说这个恩典丰不丰富呢？那么当然是非常丰富的，这个不是一般的餐厅的这个套餐的餐券，这是在王宫里面吃饭的这个宴席的这样的一个餐券。所以呢我们看见啊，这个大卫给他的恩典是非常丰富的，套一句于现在的用语呢就是超级丰富，或者有人说是特丰富哈，不但是有的吃，那么还有什么，还有的拿，还可以带走啊。所以丰不丰富呢？非常丰富。同样的，今天神给人的这个救恩呢也是极其丰富的。神的救恩呢就是要让凡是得到这奇异恩典的人呢，那么都可以活出一个更丰盛的人生。就像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下半节那里记载，主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羊，这个羊或做人，所以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么这就是救恩其中的一个特色，就是要让人啊过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啊。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想错了，这里更丰盛的意思，这里更丰盛的意思并不是说今天你信主了那么你就会拿到这个白宫的免费的餐券，你可以经常到白宫里面跟啊总统吃饭，不是这样子。神这里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人生，除了是他会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之外呢，其实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来信靠神的时候，那么神会赐给我们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让我们不用再受这个罪的控诉啊，让我们不用惧怕这个仇敌撒旦仇敌的攻击，让我们在这个啊苦难当中，我们知道神仍然掌权，所以我们有依靠，而且在将来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承受天上的这个基业。 那么像这种有平安的生活，像这种有盼望的人生，那么岂不是一个丰盛的人生吗？弟兄姐妹，奇异恩典的特色，除了是主动寻求极其丰富之外呢，也是极其尊荣的。那么这是奇异恩典的第三个特色，极其尊荣。在这里我们看见，如果大卫他只是要兑现他对这个约拿单的这个承诺的话，那么他可以怎么做呢？两个做法。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他不管他，不要去追杀他就好，让他活着就好了。那么一个比较恩待的方式呢，就是提供他一个安全的住所，给他几个仆人来侍候他，然后再给他有终身俸来供他的生活使用，那么就结束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呢，大卫他不只是这样做，大卫在这里乃是对待他像王子一般，让他受到像王子一般的待遇让他就好像成为大卫家里面的一份子一样。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虽然说他原本也是王的后代，但是那个已经是过去了。我们刚开始一开始说什么败者为寇，所以他现在是过街老鼠所以他已经不再有那么尊荣的身份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给他这样尊荣的身份，我们看见他当时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双腿残废的人，那么对于当时的人呢，就是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人如果不是马吉这个人呢来收留他的话，那么他的生活会有问题，他可能就要流落街头过着乞讨为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我们看见大卫呢，他不但没有嫌弃他这个人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呢他还给他像王子一般的这个尊荣，所以呢这个恩典呢实在是令人感到惊奇的。不知道你读到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真的是非常奇妙的恩典。同样的，神给人的这个奇妙的恩典也是如此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从天上那个荣耀的宝座上来到世上来到罪人的当中，但是呢他不但没有排斥罪人，他与罪人一同吃饭坐席。所以我们看见神并不是只是来向人施恩，就好像今天有很多的那种赞助人赞助的厂商看到有些人没饭吃啦，那我就提供他食物吃，给他钱，给他食物，给他用的东西那就好了。一般人做善事是这样子，但是神不是在做善事，神来是要来跟我们建立关系，他来是要来跟我们一同坐席，他来是要赐给我们做神的儿女的这个尊荣的身份。所以呢在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七节那里才会告诉我们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到第七节，既是儿子呢，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我们看见神是要赐给我们作为他儿女的这样的一个极其尊贵的身份。所以今天凡是来领受神奇异恩典的人，那么都可以得着神所要赐给人的这个作为神的儿女的极其尊荣的这个身份。因此呢，今天不管我们自己目前的境况到底如何，也不管别人是怎么样来看待我们，其实呢这个都不重要就像当时的米非波设一样，不管他怎么样的来看清他自己，或者是别人怎么样来贬低他的价值，这个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大卫王已经收纳他，把他视为好像王子一般，已经赐给他王子一般的这个身份，那么这个对米非波设而言才是最重要的。同样的，今天我们是否有领受神这个奇异的恩典，我们是否有成为神家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如果我们已经得到神所给予我们这个神家儿女的这个极其尊荣的身份的话，那么我们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样来看待我们呢？既然神都看我们是这么尊荣的，那么我们何必在意别人怎么来看我们？今天常常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清我们自己有做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极其尊荣的身份，再加上我们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所以呢，我们就非得从别人那里得到肯定不可。但是呢，这样做呢，不但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呢，也是自找苦吃的。哈，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米非波设他在王宫里面已经受到像王子一样的待遇，但是呢，他还在意别人看他是瘸腿的，啊，那么一来，他有没有办法来享受这个啊大卫王所要赐给他的这个丰富的人生呢？他有没有办法来享受他这个尊荣的身份呢？就没有办法。同样的，当我们在领受神所给予我们奇异的恩典之后，如果我们也是看不到我们已经有神的儿女的这个极其尊荣的身份，那么一来呢，我们也就没有办法来享受神所要给予我们又丰盛又尊荣的这个人生。弟兄姐妹，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奇异恩典的特性呢，不只是主动寻找，极其丰富，极其尊荣，而且呢是长久不变的。今天我们看许多人去做一些善事，或者去帮助别人，做一次两次可以，你要他常常这样去做呢，那么就没有办法了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他因为有神的爱在他里面，所以呢，他能够常常的用神的爱来恩待这个米非波设。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米非波设能够跟他同席吃饭是怎么样？是只有一次两次吗？是只有一天两天吗？啊，是像一些人作秀一般，只是啊，再把他请来王宫作秀给人家看一下吗？不是，乃是常常如此。只要大卫做完了一天，那么他就会照神的慈爱来恩待米非波设一天。同样的，今天神所给予我们的恩典，也不是有时有时无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知道神的慈爱呢是永远长存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他是永远作王的。所以呢，神所要给人的这个奇异恩典呢，当然也是会持续到永久的。因此呢，我们现在千万不要因为啊外在的环境有一些的改变不如人意，那么我们就怀疑神是否仍然爱我们。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慈爱的恩典呢是永不改变的。如果神慈爱的恩典会改变的话，那个就不叫做奇异的恩典啊。那么在此，大卫他为什么要给米非波设这么大的恩典呢？啊，他其实已经超过他应当做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之所以会这样做呢，并不是因为有人为的压力。有时候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呢，是有人为的压力，在当时他不存在这个压力，因为扫罗本来就是与他为敌的，所以没有人会期望他去善待这个啊扫罗的后裔。另外呢，从米非波设本人来看呢，米非波设这个人啊也不能够给大卫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我们看见米非波设是一个行动不便的人啊，对当时的人而言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那么还需要别人去照顾他，所以呢，大卫把他留在身边呢，只会给自己带来不便啊，他不能够从他的身上得到任何的好处。甚至于我们看见米非波设在这里都怎么看自己呢？他说自己是什么呢？像死狗一样，像死狗，就是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任何作用。那么像这样的人不能够给大卫任何的回报，为什么大卫还要如此的来恩待他呢？那么当然是有他的原因的。 一方面呢，是因为大卫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他知道啊，他所信的神呢，是一位守约的神，所以呢，他也要信守他跟人的这个约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则是因为他认识到神的慈爱啊，他认识到神的恩典，所以他愿意照神的慈爱来恩待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米非波设之所以能够得到大卫如此奇妙的恩典呢，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有什么值得大卫这样来对待他的，那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基于大卫对约拿单的这个承诺。也就是说，大卫是看在约拿单的面子上才这样做的。同样的，今天我们世人之所以能够得到神这个奇异的恩典呢，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配得神给予我们这样的奇异的恩典的。其实我们跟米非波设一样，都是不配得恩典的人。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米非波设，他是一个双腿软弱的人。那么我们呢，我们是这个灵性软弱的人。所以呢，父神他为什么要这样来恩待我们呢？他乃是看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份上，才如此的来恩待我们啊，不是因为我们本身配得这样的一个恩典。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就看见保罗他就深深的体会到神的这个恩典。所以在哥林多啊前书15:10的上半节，他才会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啊。他不是说他今日成了和这个这样哈这样的一个人，是因为他自己配得自己做成的，他乃是说是因为神的恩。我们今天能够得到啊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份呢，不是我们自己做可以做到可以得到的，乃是神因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他愿意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知道神所要给人的这个恩典呢是如此的奇妙的时候，那么今天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恩典呢？今天如果你还没有来领受这个神奇异的恩典呢，那么当你听到这个神呼召你来领受他的恩典的时候，首先呢，当然你就是要来。怎么来呢？你借着读的神的话语来到他的面前，借着祷告来到他的面前，借着敬拜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接着当然就是要谦卑自己，要看见自己的不配，就像米非波设他看见自己不配得这样的一个恩典，需要神的赦罪之恩啊，需要神施恩给他，在神的面前来认自己的罪，然后呢就是要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当时的米非波设这个当大卫找人去招他的时候，他说我不要去，或者是招他去了，在那里的时候大卫要给他这样的恩典，但是他说我不稀罕，我不要啊，我靠自己可以过一个丰盛的人生，或者我周围的人可以带给我丰盛的人生。那么如果他是抱着一个这样的态度呢，那么当然他就得不到这个大卫所要赐给他的这个奇异的恩典啊。那么同样的，今天当神借着一些人来邀请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啊，我们如果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拒绝啊，觉得不需要的话，那么也同样就得不到这样的一个恩典。不过呢，我相信今天凡是在来到我们当中的人呢，那么神已经主动的借着他的灵，借着其他的人啊，借着一些人把你寻找到，主动的来寻找到你，并且呢，他要赐给你极其丰富、极其尊荣、极其啊这个长久不变的这样的一个救恩。那么像这样奇妙的恩典呢，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让你没有办法来接受的哈。 那么其实呢，现在就是你来接受这个奇异恩典最好的时机。如果你愿意的话，很简单，你只要相信神啊，相信有神啊，他创造宇宙万有，他创造我们，他爱我们。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有罪，我们没有照他的旨意来生活，我们没有按照他的心意来亲近他，来敬拜他这个就是 其中的一个罪。还有我们的生活里面可能有一些的过患，当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来认罪然后相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恩，他为我们死，第三日复活，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就这么简单。只要你愿意，那么就能够领受到神所要给你这个奇异的恩典，你就可以成为神家的儿女。那么今天如果你已经领受了这样的恩典的人，那么你应当怎么样来回应呢？首先除了你要对神心存感恩之外呢，另外呢也要照神的慈爱去恩待别人我们看见这里大卫呢，他就是照着神的慈爱去恩待其他的人，甚至于是他仇敌的后代子孙他都这样来恩待他。在这里大卫并不是因为这个扫罗的后代子孙米非波设配得他给他这样的恩典乃是大卫用神的慈爱来恩待他。同样的，今天神也是要我们凡是领受这个恩典的人，我们都要用神的慈爱来恩待其他的人我们今天怎么样的来对待别人呢？那么这就反映出我们对神的慈爱的认识一个越是认识神的慈爱恩典的人一个越是愿意照着神慈爱恩典来恩待人的这个人，那么也就是真正认识神慈爱恩典的人，也是真正有领受到神慈爱恩典的人。从前呢，有一个牧师，他出门传道，在这个餐馆吃午餐。那么吃午餐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一个穿着破烂衣服的人在一个满身污垢的孩童，那么在餐馆外呢找那个剩菜剩饭吃。那么牧师看到他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就邀请他跟他一起来共进午餐并且问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那么那个孩童就跟他说，我没有名字，我是个没有父母兄弟姐妹的一个流浪的孤儿。那么牧师就安慰他说这样没有关系啦，还有耶稣爱你那么他就说，我现在就给你起名起一个名字叫做约翰，3:16那么你吃完饭之后呢，你就到某某教堂后面的一个房子去然后敲门如果那个人问你说你找谁呢，你就告诉他你的名字所以那个孩童呢，他就照着牧师的话去找到那个房子，然后就去敲门。有一个中年的妇女出来，她很惊讶地问他说，你找谁啊？他就说，我是约翰3:16好像很有用那个妇人呢，随即呢请他进去，给他洗澡，换上新衣服然后呢，原来那个房子呢是牧师的家了，那个妇人呢就是师母，所以呢那个孩子，我不是叫你们都这样去做那个孩童住在那里非常的舒适有好的床可以睡觉，有好的食物可以吃。可是不到两天呢，他便觉得那个不习惯可能在外面流浪习惯，所以心里好像不是很平安，所以他就又偷偷的跑离开那个地方，重新过他流浪的生活。那么有一次呢，他不幸呢被这个车子撞倒了，被送到一家医院呢，是基督教的医院。那个护士呢又问他叫什么名字所以他想一想说，约翰3:16那个护士 听了非常惊奇啊，但是他也就很有爱心的为他包扎，给他面包吃，给他牛奶喝。那么他那时候他就觉得约翰三章十六节这个名字实在太奇妙了哈，他就想回去问牧师，到底这个约翰三章十六节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哈。那么他去问牧师的时候，牧师就非常慈祥的跟他说呢，这是圣经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啊所说到的这个神啊奇妙的这个爱哈。那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里讲到神有了神爱世人哈，包括你跟我在内啊，因着神伟大的爱，他告诉他我们才会这样的来帮助你。那么最要紧的呢啊，不是我们，是神爱你，所以他才会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要来救赎我们。因此呢，今天只要我们啊，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啊，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当这个孩子明白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意思之后呢，啊，他就从此以后在主的爱里面成长，那么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今天你是否已经领受了神的这个奇异的恩典？当你领受了神啊这样的一个奇异的恩典之后，你是否照着神的慈爱来恩待别人？我盼望我们今天如果还没有领受的人，我们都可以一同的来领受神这个奇异的恩典啊！当我们领受的啊，另外我们这些领受的人，我们也都要啊，能够照着神的慈爱来恩待其他的人，让别人呢也能够跟我们一同啊来享受啊神慈爱的恩典啊。我们就接下来用一首诗歌，我们一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一同起立。赐给我们这样奇异的恩典啊！真的你啊，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今天我们才能够在这里啊，有机会来得到主你所要赐给我们极其丰富、极其尊荣以及啊长久不变的啊，这样的一个奇异的恩典。主啊，我们真的求主你自己来亲自来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还没有领受的在现在就愿意在主的面前下定这个决心来接受主你的救恩。 让我们已经领受的人，我们也愿意用主你的爱来恩待在我们周遭的人。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今天是我们每个月一次守圣餐的日子。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用一首诗歌来敬拜神。
我们也应当省察自己，以免吃了自己的罪。所以在开始之前，让我们有短短默祷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现在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弟兄姐妹都拿到这个饼，都拿到，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 妹都拿到这个杯了，都拿到之后，让我们再次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我们请孙先松弟兄啊，为我们今天的饼和杯献上祷告。
敬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真是赐下你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上，真是他就得宝血让我们得到洁净，真是主啊，我们从一个感恩的心来，真是领受这样白白的恩典，是吧？我们本是不配的，是吧？真是我们每个人能相信你，能认识你，都是你的恩典，是吧？求你真是让我们将从你那领受的爱，能够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能够流到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那里去，是吧？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是吧？也求你真是来加添力量，赐下信心，让他们也能跟我们一样成为主家里的人，是吧？愿每当我们喝这个杯、那个饼的时候，我们就思想到主，你为我们所摆上的，是吧？唯有你才能到神那里去。我们谢谢你，我们就让我们每个月再一次的思想，我们从你那儿领受这样的恩典，这真是那么的丰富，是那么的浩大，是那么的真是，是我们本来是不配的，是吧？我们存一个感恩的心，我们真是用我们一生都来真是来爱你，来服侍你，来荣耀你，在那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我们低头为奉献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真是你赐下我们每日所需的，主啊，我们将从你那儿领受的取出一部分，放在你脚前，用于圣工的使用。求你来，求你真是来，来，来，求你来，真是来，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现在是报告的时间，我们按照教会惯例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如果是你有朋友带你过来的，你可以请朋友和你自己给我们介绍一下。好，我们左边有两位，介绍一下。等一下我们，聚文恩会以后，我们这边有午餐，能够请你们留下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交通。好，那我们今天有一个报告事项，就是我们后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单张是今天晚上6:00-7:15，我们在那个二楼的那个 Family Center 这个蒋师母会给我们来讲一些。关于回顾在不同时期华人移民父母的心路历程，我们都知道，我们前段时间，从去年前年还是很流行的虎妈的形象，对不对？到去年呢，我们又看到林来峰，对不对？叫什么那个林书豪的奇迹，对不对？我们就看到两种教育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看看那个他今天会对我们讲如何来探讨教养子女的期望构成跟互动和界限，如何让孩子们感到关怀。还能关爱，如果接着有效的沟通，能够处理一些之间的冲突，让我们在爱中来管理、来管教和帮助孩子成长。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讲座。第一个是讲中文的，第二个是免费的，第三个时间是6:00-7:15，所以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好，6:00-7:15。这样的活动比较少。还有一个，今天是我们知道，在我们中间的洪伯伯和邱某，他们下个星期回大陆去，所以我们用我们的神继续来保守跟看护他们，也保守他们快快的回到我们中间， 我们知道他们在我们中间也有很好的分享，求神来看顾他们。好，那我们大家起立，请牧师给我们祝福。
愿仁爱、平安、信心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荣耀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莫打以后散。